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乌克兰敖德萨港的谷物出口在星期一恢复，原挂塞拉利昂国旗的货船拉佐尼号最先离开港口，装载着运往黎巴嫩的粟米。土耳其国防部一份声明当中说，其他船只亦将会离开乌克兰。乌克兰方面说，这艘船装载了26,000吨的玉米。土耳其国防部声明说，这艘船将会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检查之后继续既定航程。土耳其同联合国在7月底同俄罗斯同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在全球粮食危机当中恢复粮食出口。联合国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到全球粮食危机恶化。根据协议要求，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一个特别协调中心，这个中心工作人员由交战双方俄乌两国人员组成，仲包括土耳其同联合国代表。协调中心负责监督出口，检查船只是否夹带违禁武器，是否依照既定路线航行。协议要求货船从乌克兰南部港口通过黑海水域安全通行。自从今年2月下旬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一直控制住这个水域。乌克兰外长库莱巴对敖德萨恢复粮食出口表示欢迎，他说这个是世界得以放松的一日，特别是对乌克兰在中东、亚洲和非洲的朋友来讲，因为俄罗斯封锁几个月之后，第一批乌克兰谷物离开敖德萨。库莱巴在他的推文又说，乌克兰一直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未来亦是，如果俄罗斯尊重他在协议当中的一个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在俄罗斯海军日当日签署了新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认定美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对手，并且说俄罗斯对包括北极和黑海等重要海域在内的全球海洋施展影响的雄心。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海军日当日，普京在沙皇时代的首都圣彼得堡视察海军之后发表演说时，赞扬彼得大帝令到俄罗斯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提升了俄罗斯在全球的地位。普京仲承诺很快会向俄罗斯海军交付俄罗斯独特的耗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说俄罗斯具有击败任何潜在侵略者的军力。普京在发表演说前签署了一份55页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阐述俄罗斯海军广阔的战略目标，包括成为可以在全球范围施展影响的海洋强国。这个新的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说，对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是美国主导全球海洋的战略政策，以及北约军事联盟向东扩张。新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说，在其他软实力用尽之后，例如外交和经济手段，俄罗斯可以针对全球各大洋出现的局势适当地使用军事力量。新西兰边境星期一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全面重新开放，这个自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导致边境关闭以来的第一次。新西兰边境从2月1号开始对新西兰人重新开放，限制亦逐渐放松。重新开放边境的进程在星期日晚结束，需要签证的游客和持学生签证的游客现在亦被准许返回新西兰。新西兰现在亦准许邮轮和外国的休闲游艇停靠在他们的港口。国际学生是新西兰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教育机构希望重新开放边境将再次为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大学提供动力。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在星期日说，在天气日益恶化情况之下，救援人员正在逐家逐户进行搜救，他们正准备进行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去寻找毁坏该州东部的洪水受害者。据该州官员说，洪水将道路变为河流，冲毁桥梁，冲毁房屋，造成最少28人死亡。山区的部分地区仍然无法进入，手机服务受到影响，亦使到救援工作复杂化。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媒体节目上说，这个是我们历史上见过最具破坏性最致命的洪水之一，在我们试图救援的时候正在落雨。三位美国国家的知名殿堂级人物不约而同在刚过去的周末逝世，他们分别是美国篮球传奇人物比尔罗素，享年88岁，电视剧《星空奇遇记》的女演员尼切尔尼科尔斯，享年89岁，以及美国喜剧女演员帕特卡罗尔，享年95岁。 比尔罗素是美国篮球名人堂的成员，曾经获得五次最有价值球员，参与过12次全明星赛、奥运会金牌得主等等，被篮球评论员评选为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是美国所有主要体育联盟的第一位黑人教练。除了篮球之外，罗素还有一名民权活动人士。1963年8月28号，也就是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的那日，他站在马丁路德金的身边。奥巴马总统曾经向罗素颁授总统自由勋章。拜登总统在关于罗素去世而发表的声明当中说，罗素是我们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是历史上所有冠军当中的冠军人物，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他竭尽全力为所有美国人兑现美国的承诺。尼科尔斯是一名女演员和作家，她在原装的《星空奇遇记》电视连续剧当中担任通讯官乌胡拉上尉，打破了荷里活黑人女性的障碍。她的儿子演员凯尔·约翰逊说，尼科尔斯星期六在新墨西哥州银城因为自然原因去世。约翰逊星期日在 Facebook 上说，尼科尔斯的光芒就好像现在第一次看到的古老星系一样，将会留给我们和后代享受、学习和吸取灵感。他的生活过得很好，因此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尼科尔斯在《星空奇遇记》连续剧的拍档乔治·武井在 Twitter 上说，关于开创性的无与伦比的尼科尔斯，我有更多话要说。他作为《星空奇遇记》内的企业号太空船的乌胡拉上尉，与我们共享这首太空船。除了演出《星空奇遇记》和其他电影，尼科尔斯近年在电视剧《英雄》当中饰演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男童的祖母。尼科尔斯多年来一直担任美国太空总署的招聘代言人，帮助将少数族裔和女性带入太空领域。帕特·卡罗尔是一名喜剧演员，他的电视和电影生涯跨越了几十年。他因为《凯撒的时刻》而获得艾美奖，并且在《小美人鱼》当中为厄优拉的角色配音。自从1940年代后期以来，卡罗尔演出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和电视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继承安倍晋三的位置达成共识，日本的跨党派安保专业议员团访问台北。我们亦会报道拜登第五次和习近平通话，仍然陷入严重分歧，台海局势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的工作小组首次开会调查 Mirror 演唱会严重事故，支持者就批评事故令到香港尴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男团组合 Mirror 上个礼拜四进行第四场红磡香港体育馆演唱会期间发生严重事故，一部大型的 LED 屏幕突然间从舞台高处堕下，其中一名被压伤的舞蹈员李启贤情况依然危殆。事隔四日，香港政府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星期一第一次举行会议，预计调查需要7至8个礼拜才会有结果。至今未有任何参与演唱会工程的制作单位承认同涉事的 LED 屏幕装置有关。有 Mirror 支持者说，事故反映出 Mirror 所属的制作公司赚到尽，艺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消息指今次演唱会连总彩排都未完成， 形容事故令到香港尴尬。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8年11月由12名 Feel TV 选秀节目全民造星参赛者组成的男团 Mira 正式成军，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成为香港乐坛人气最高的男团。他们首次进军红磡体育馆的演唱会上个星期一，即是7月25号开锣，原定举行12场至到星期六8月6号结束。上个星期四7月28号 Mira 进行第四场演唱会期间发生严重事故，一部重达600公斤的大型 LED 屏幕突然由舞台高处堕下，压伤两名舞蹈员，其中一名伤者李启贤脊椎受伤，情况仍然危殆。这次事故是红磡体育馆开幕29年来最严重的事故，事发当晚演唱会即时腰斩，主办单位宣布余下场次亦都取消。事隔四日 ,Mira 队长 Lockman, 即杨洛文，星期一8月1号下午在 IG 贴上一张黑图，首次发文回应事件。Lockman 的贴文表示他们会互相照顾，大家不用担心，希望大家集气，祝愿各伤者早日康复，也都多谢各界关心，希望给予伤者和屋企人时间空间。多名 Mira 成员亦都有转发贴文，香港政府成立跨部门小组调查事故原因，由负责管理演唱会场地红磡体育馆的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工作小组，星期一即是8月1号首次举行会议。有出席会议的工程师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已经聘请物料专家协助，会调查屏幕堕下是因为钢缆断裂定是涉及配件问题，估计需要7至8个星期才会有结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早前表示，小组的工作涵盖调查事故成因和涉事人士有没有疏忽职守，提出建议并且作出跟进，以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化名子朗的鏡粉，即是 Mira 支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觉得演唱会主办单位和各承办商推卸责任，感到失望和可耻。
咁跟住一出嚟即係所謂嘅發聲明啦，都係講唔關我事，我哋負責呢部分。似乎好似即係嗰個mon係自己識爬上去咁樣，即係到呢一刻仲係冇人係能夠去講清楚究竟係邊個負責工程方面係將個mon係懸掛上去嘅。即係我覺得好失望同埋哇好可恥喎，真係。個感覺係。雖然未遇過呢一類咁樣，即係咁重大嚴重嘅舞台事故啦，咁但係我覺得主辦方同埋佢所謂嗰啲外判，其實個反應其實都幾差咯。
子朗表示 ，Mira 所属的 Feel TV 和旗下制作公司 Makerfield 是这次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对于所有事故应该是责无旁贷。子朗又表示，今次事故亦都反映制作公司怎样利用爆红的天团 Mira 赚到尽，镜粉对偶像的支持好像落入了资本家的恶性循环当中，亦都反映了艺人受到不公平对待。
用盡曬各種嘅方法去賺盡，即係我哋粉絲可能之前知咁，但係都好似跟住嗰個 flow 去啊，嚇、咁因為其實即係我哋係想支持 Mira 啊嘛，咁樣即係似乎係喺即係落入咗呢、這個資本家嗰個嘅 cycle 裏邊咁樣咯。咁而今次嘅意外真係俾所有人見到，因為其實行裏面嘅好多嘅待遇係不公不義，好多人係受壓榨嘅，即係你舞蹈者好，你表演者好，就算係最紅嘅 Mira 十二子都好，佢哋都係被壓榨而係冇息嘅。
子朗表示，今次演唱会是 Mira 成军超过三年以来首次踏上香港演唱会最高殿堂红馆演出，如果所属制作公司有心栽培他们，理应给予足够的培训和彩排，在音乐、舞蹈等各方面以最优秀的姿态示人，不容有失。但是制作公司反而是将他们用到尽，在上台前最后一刻仍然要接其他工作，甚至有消息指今次演唱会连总彩排都未完成就上台表演。
咁反而公司係將佢哋取到最後一刻，所有嘅譬如舞台啊、裝置嗰啲設計係複雜到離曬大譜，根本佢哋就冇遇到足夠嘅時間，唔單止去裝嘅舞台，而係佢哋嘅彩排、所有嘅安排都係唔足夠。我真係後來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內幕嗰啲人講翻出嚟，我覺得係匪夷所思。
子朗形容今次事故不单止令到香港人尴尬，也都令到香港尴尬，因为过去三年几香港经历社会运动和疫情，很多外国传媒关注香港，也都关注到 Mira 的崛起成为很多香港人黑暗之中的希望。
你讲到香港一个这么 top 的一个团体，你竟然第一个红馆的演出是到最后是未完成 rehearsal 而拱他们上场，第一晚才叫做 full rehearsal， 我觉得是讲不过去的，还有 是很令人尴尬，不单止令粉丝尴尬，令香港尴尬。因为其他其实 你全球、都因为之前 的现象你都开始留意 Mira。Mira 好像是一个、代表香港的一个男团，一个冒起紧的男团。即可能他哋身上邊背負咗多好多、可能係一啲不必要嘅象徵咁樣啦。咁但係喺外界嚟講，覺得哇 ，after 2019咁樣，香港從即以前嚟講係過去幾年都係有好困難嘅時間，好黑暗嘅時段。但係咧外好多外媒就係會睇，好多香港人就係靠Mira 你到得到力量，重新好似有啲希望咁样。
子朗表示，好多香港人曾经以为将 Mira 力捧出嚟嘅 Will TV 被好多香港人认为系大位与垄断香港电视市场嘅 TVB 对抗，但系今次事故令人睇到香港人以为系大位对抗哥利亚嘅娱乐圈生态，原来大位都会变成哥利亚。子朗感到相当难过，
即系好似将嗰种嘅希望嘅象征，而家好似 crash down 咗。是親手 crash down 咗，將呢隻金鎖殺咗，係佢哋自己親手殺嘅添喎，仲要，我覺得好難過咯，同埋亦都等現場嘅舞蹈員同埋工作人員覺得好難過咯，對佢哋嚇，而在場你諗下，其實又係有萬幾個 fans。看住呢件事發生，再即係我覺得係輻射性出去啦，到我哋呢就咁睇片嘅，都係會受到影響。
子朗認為今次事件唔可以不了了之，應該要負責嘅人一定要負上責任，日後亦都希望可以改變演藝界嘅行業生態。
除咗調查之外咧，係要改變業內生態啊！即係過去香港。其實呢一個嘅演唱會咧，未開之前咧，最 shocking 嘅係嗰個叫啲舞蹈員喺呢啲咁樣重重危險機關嗰度要自己執生嗰個執生嗰個嘅文化，我覺得真係要改啦。即係每個人上得台，佢哋嘅表演咧都應該被尊重，佢哋嘅安全應該受到保障噶嘛。咁我希望能夠即係藉住呢件事係。開始有改變，由業內開始帶起是做這個改變。
從事文化研究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 Mira 演唱會租用政府康文署核下的紅磡體育館，製作單位一定有租場和舞台設計製作工程的文件， 哪些公司負責哪些的部分，一定有清楚的記錄。他認為問題可能是主辦單位沒有釐清責任。
咁所以呢啲公司不断出声明去推卸责任咧，系一种自欺欺人，又或者系一种即系误导公众嘅一种做法。咁当然都好视乎翻呢一个即系电视台作为一个即系公司咧，有冇尽力去到用自己嘅资源去到将一啲相关责任去到加以即系厘清啊各方面。
黄伟国又表示，在港府辖下的场地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政府没可能没有责任，但是国安法之下，各界不敢公开批评，亦都反映香港目前的社会状况。黄伟国表示，有人认为 Mira 的崛起是香港人在2019年社运之后重燃希望的投射，而这次红馆 LED 屏幕下堕的意外，他形容是跌散了香港人的希望以至国际形象。他认为如果港府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只是出一个官腔的调查报告，以为可以淡化事件，甚至好像以往的类似事故一样不了了之，可能会埋下社会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五次通话虽然顺利完成，但是分析人士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陷入严重分歧，而且对话口气就颇具火药味，尤其是习近平用玩火必自焚这句非常重的语气的说话去警告拜登政府不要打台湾牌。他们又认为中共从上到下都展现了战狼外交的态势，美中紧张关系恐怕难以缓和。不过他们两个人释出了年底之前亲自会面的意愿，就是今次拜习会的最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28日的通话当中就中美关切的议题进行交流，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属两大强权对台海局势的各自表态及严重分歧。根据美国发布的新闻稿，拜登重申美国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者是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单方面举动，但是中国外交部新闻稿却是引述习近平玩火必自焚的重话加以回应。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真正想是警告的恐怕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外媒近期释出他出访台湾的计划引发北京不断升高的警告。对此，美国纽约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暨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已趋于针锋相对。王维正原本预期处于二十大前敏感时刻的习近平应会是以美中大局为重，在会谈当中和拜登好好讨论各项两国关切的经济等议题，但是习近平不论在外交辞令或者是气势上都越来越咄咄逼人，拜习第五次的通话显然是没有共识。王维正表示，习近平手下的那些战狼外交扮黑脸讲的说话都是非常之强硬，但是习近平大可以有他的一个高度，而且他要争取二十大之前坐稳第三任的话，经营中美关系绝对是很重要。结果是没有想到习近平这次会议当中居然讲出了很重很重的说话，玩火者必自焚。他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形容成为是玩火，所以他的讲话和他属下的战狼外交也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中国的外交现时全部都是强硬派，是上行下效。除了玩火必自焚的重话，习近平亦都警告中国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及是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他还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是最主要对手以及是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以及是中国发展的误导。对于拜习通话，中国网民反应激烈，并且将他和佩洛西访台一事挂钩者不少。有位网民在微博留言说，拜登的话一个标点都不能够信。另外一位的网民则表示，拜登一边是要谈，一边是派老妖婆去串访，明摆着就是讹诈两面派。 至於佩洛西訪台的問題，中國網民亦都是宣言宣語或者是謾罵。一位網民在微博留言說，這麼大的官敢串訪台灣，真的要代表美國和中國撕破臉，都2022年了，醒醒吧。不過亦都有少數的微博網民嘲諷中共不敢挑戰美國。一位網民寫話，將對老百姓的態度都老 M， 亦都是美國吧，看他是怎樣硬。而另外一位的網民真是表示同意中共外遊內江。針對美中兩國對台海局勢的政治表態，有中國網民在微博說，打仗對拜登可能是好事，民調大概率是就可以上去。而另一位的網民真是說，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誰挑事，我們就收拾哪一個，我們既然有決心亦都有實力。相较于习近平在星期四通话当中的强硬，拜登总统则是重申美国力求深化沟通渠道以管理双方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强调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者是破坏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但是据美方所提供的新闻稿，他并未有提及到任何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此点和中方的新闻稿是有所出入。白宫发言人卡林·讓皮埃爾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個是兩國領導人一次很直接了當的對話，以確保雙方之間對話暢通。除了台灣等議題之外，拜登總統還提出美國公民遭到中國錯誤拘留或者是禁止出境之有待解決事項，以及是對中國人權的擔憂。對於美中兩國論及到台海局勢，台灣外交部以及總統府在7月29日星期五亦都透過書面聲明感謝拜登政府屢屢強調台美關係堅如磐石，以及是拜登總統對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重視。對於拜集會，外界多數早於會前就持悲觀的睇法，他們說對話無助於緩解美中緊張關係，只能夠避免雙方敵意不斷升高，尤其是中共近期密集釋出是強硬的表達或者是戰略試探，目的是在於逼退佩洛西取消訪台計劃，但卻讓美中關係更加顯得是劍拔弩張。觀察人士說，若然佩洛西訪台成行，中共除了口頭譴責之外，恐怕是製出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譬如是派遣解放軍軍機伴飛，飛越海峽中線，或者在台灣周邊設立禁飛區，不讓佩洛西降落，甚至是發動軍演、導彈試射等等，亦都可能反制美國關切的議題，並且拒絕合作。艾德菲大學的王維正說，佩洛西若然訪台，將會比25年前時任眾議院議長的金里奇訪台所引發的效應更加嚴峻，因為金里奇當時率領跨黨派代表團先飛中國再到台灣，而且他是屬於共和黨，與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不同黨派。不過話要說回來，佩洛西若然屈服於中國的壓力，若取消訪台行程，恐怕是助長了中國的囂張氣焰。王維正表示，佩洛西如果不去亞洲訪問，包括台灣的話，絕對會讓美國將來任何人要到台灣去訪問都要經過中共的批准，這個是美國絕不可以容忍，所以佩洛西一定會到台灣，如果他不去的話，美國的外交就是失敗。現居美國紐約的獨立學者余平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國力以今非昔比，而且長期沙盤推演美台互動的可能效應，因此中共制出的任何反制不单止有助于外对外是受国力，亦都有安抚中国内部的政治表态作用，与强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过他认为佩洛西若然顺利访台，中共亦都不敢在台海兴起战端或者是导致美中之间的擦枪走火。余平表示，二十大要召開，所以對中共來講的話，現時是完全不能夠有任何差池，這個差池可能會影響到二十大的順利進行，所以中共要管控這個的危機，他亦都有動機去管控台海危機。艾德菲大學的王維正則表示，美中關係已經是跌至建交以來的最低點，拜集會星期四雖然成功舉行，但是雙方的情緒矛盾，雖然有意緩和關係、降低緊張或者是爭取合作，但是實際上雙方的期望卻是很低。不過 美国资深官员透露，两国领导人皆有意愿未来找机会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王慧晶表示，这个是这次会谈的唯一突破。他说，中国自爆发疫情以来，习近平已经三年未出国门，下半年的各国国际峰会场合都是两人亲自面对面会谈的好时机。除了避免隔空喊话之外，或者亦都可以少啲嘅烟消味。拜习通话之后，美国众议院随即在7月28号通过芯片亦是科学法案，以降低美国在军事硬件以及其他产品当中对中国以及外国芯片的依赖。等是拜登总统签署之后，最快可以望于下个星期就生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此立法形容为美国家庭和经济的重大胜利。他说，这个法案将会提振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创造近100,000个高薪工作。余平认为，这个法案通过彰显出台湾的重要性，亦都代表着美台关系再度升温。余平说，很明显美国在战略的所谓的供应链方面要完全回归美国，以及需要盟友的帮助，就是意味着将来在美中的博弈当中，国际的产业链，特别是战略产业链，台湾作用是很大，对美国来讲不能够让台湾的问题失控。部分分析人士则是认为，这个法案恐怕是吹响了美国全面扩中的号角，从美中芯片供应链的脱欧开始，未来或者是可以演变至其他经济领域或者是高科技发展等面向的进一步脱欧。由于美国经济前景不佳，恐怕是进一步衍生政治效应，不利于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在11月的其中中期选举的选情。因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福国认为，拜登对于这次会谈的期盼或者是比中国来得更加迫切。他说，这次的拜习会谈是否有结果，或者可以从佩洛西访台是否成行看出端倪。他个人倾向相信佩洛西应该不会访台，以免掀起轩然大波。刘福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之间都有很重大的议题要协商，因此佩洛西短期间内到台湾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就是冲击到两岸的关系。美国只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回归到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就会回归到比较稳定的状态。佩洛西去不去台湾这个的事情，就可以验证拜习在会谈上面的交流谈了以后，会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成员访问台湾期间，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就台日安保等重要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有专家认为，这个访问团在安保的专业度极高，但是他们的意见未必能够立即在日本的对台政策当中得到反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由前日本防卫大臣石破茂率领的日本跨党派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问团7月30日举行访台记者会，团员普遍认为台湾人在中国升高威胁之下反应非常冷静。石破茂指出，台湾的安全稳定对日本及世界均至关重要，未来希望能够从国际法及军事等角度和台湾充分交换意见。该访问团7月27日至31日在台湾进行访问，已经先后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高层政府要员，同时和相关部会及智库交流安全议题，聚焦区域安全以及台日安保等重要议题。石破茂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壮志未酬，访团成员将继承其位置，维护民主与言论自由，并同理念相近、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台湾合作。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表示，近期内日本议员确实展现出对于台湾的浓厚兴趣，而且不只是限定于安保领域。他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安倍晋三是否还在世， 所有對安保特別關注的自民黨議員，包括自民黨防衛小組委員會和外交小組委員會成員，都對台灣感興趣。其實日本自由派議員亦都對於台灣所展現的高度自由的一面有所關注，只不過是與安保相關的議員比較引人注目。川島真指出，另一方面，由於烏克蘭戰爭等問題，最近台灣受到了特別的關注，有不少的議員很認同安倍晋三所提出的台灣有事這個說法，相信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提高了，這些可能也是很多議員想要與台灣有更多互動的原因。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幾年台日間的溝通管道主要是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以及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為主軸，在台日雙方各自的政治文化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民黨內其他派閥和台灣間的聯繫相對的發展空間就顯得比較狹窄。謝文生說，
在安倍過世之後，誰能夠來繼承這個管道，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能夠承繼的人或者是團體，他必須本身要有足夠的國際安保視野以及發言分量。
他說，在安倍過世之後，誰能夠來到繼承台日交流這個管道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能夠承繼的人或者集團本身必須要有足夠的國際安保視野以及發言量，並且能夠在日本國內甚至或者國際上講話能夠起到作用，這些是一個實力的問題，所以更多不同管道的重量級人士就安保的領域來到與台灣加強互動是一件好事。謝文生認為，日台間政治關係的連結在後安倍時代已經朝向多元化管道的發展，對日台關係是良性而且健康的方向。對此，日媒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紫坂玲夫在面書貼文之中表示，石破的發言很有意思，因為安倍執政八年多，在自民黨內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就是石破，兩人的安保政策一個是鷹派一個是鴿派，有很大的分歧。目前石破說要繼承安倍的政策，可以理解為在台灣問題上面，自民黨黨內已經達成了共識。該訪問團的成員分別為日本的前防衛大臣石破茂眾議員、前防衛大臣濱田正一眾議員、前防衛副大臣長島超久眾議員以及參議院總務會副會長清水貴之參議員等。代表團團長石破茂在7月30日表示，過去不清楚台灣軍事裝備、防衛和指揮體系的實際的情況，這次訪台有機會與台灣政軍各方以及跨黨派交換意見，相關意見帶回日本之後，相信有助於未來安保政策的擬定。關於最重要的台日安全合作，石破茂認為不能夠停留在同理心的層次，還迫切需要擬定具體政策法條化。他又說，台日不止台美之間有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在沒有安全同盟邦交等的前提之下，只能夠盡力活用非官方的管道，例如現役日本自衛官不能夠來，就給退役的自衛官來從旁協助台灣安全問題。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表示，主要的四名成員之中有兩位曾任防衛大臣，一位曾任防衛副大臣，具有相當高的安保的專業度，在這次拜會行程之中會提出詢問和交換意見的內容，絕對不只是一場場面的話，而是務實的對話和意見的交換。謝文生說，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这个团体，其实早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它并不是一个临时组合。而这些跨朝野党派的成员，大部分从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专攻日本安全保障以及外交相关议题。
他说，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早在2019年11月就成立， 並不是臨時組合，這些跨黨跨派的成員多數是從年輕時代就專攻日本安全保障外交的相關議題，甚至出版過多本的專書。而目前擔任岸田首相輔助官的前防衛大臣中谷元就是該會的發起人以及共同助長，即是聯合主席。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染上了新冠肺炎的關係，否則曾經任防衛外務大臣的河野太郎這個時候亦都會是在台灣。台灣遠景基金會和外交部在7月26日舉辦海特格蘭論壇2022印太安全對話，原本要親自出席的日本前外務大臣暨防衛大臣河野太郎眾議員因確診新冠疫情改以視訊對談。他指出根據2015年簽署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自衛隊有義務協防美軍，使他免於解放軍攻擊。鈴木興佑眾議員就直接來到台灣參加論壇，並拜會副總統賴清德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等政要。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表示，台日之間的議員外交是在沒有邦交的前提之下的權宜之計。他說特別關注安保議題的議員可以在自民黨的防衛小組委員之中收集和整理他們的意見，並將意見提交給首相，但是在這個層級的意見未能夠立即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面。不過他認為由於日本和台灣並沒有邦交，這樣議員外交就顯得極為重要，亦都因此這些議員的所關注的議題動向亦都很重要。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在於提高非保守派議員和廣泛社會對於台灣的關注，建立除了安保議題之外其他更廣泛的對話的框架，以及建立不完全依賴於議員關係的制度。川島真指出，例如河野太郎所關注的議題並不只是有軍事安全，參加台灣外交部舉辦的論壇亦是一種廣泛交流的機會，包括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者倡議等自由議題方面的交流。石破茂在7月30日的記者會之中強調，台灣不必擔憂前首相安倍晉三逝世之後日本有台勢力減弱，因為有台已經是日本跨黨派的立場。石破茂表示，這次訪台的行程並未事先與岸田政府交換意見，但是訪台行程的安排有向日本政府取得許可。台灣六州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指出，石破茂、濱田正一、長島超久等人乃至前袁成師都是各黨的非主流人物，但是就自民黨來到講，岸田文雄在參議院選前就已經有意識地與所謂的非主流派融合，特別是透過副首相麻生太郎向前首相菅義偉頻頻釋出善意。他說
河野太郎、石破茂以及濱田正一等人都跟前首相菅义伟的关系非常良好。目前永田町有传闻，菅义伟很有可能会在9月内阁改组中出任副总理这个职务。就算这件事情未能成真，在永田町政坛里面也有不少人认为，其实菅义伟才是真正能够最传承安倍一致的人。
谢文生说，河野太郎、石破茂、濱田正一都同菅义伟的关系良好。目前永田町就是日本的政治中心，有传闻菅义伟可能会在9月内阁改组之中出任副总理，就算此事未能够成真，永田町亦都有人认为他是最能够传承安倍遗志的人。以他和安倍的关系之深，他本身亦都公开表态有相当意愿要承接安倍的遗志。谢文生又表示，石破茂和岸田文雄、中谷元以及前自民党干事长石原新房四人都是1957年出生，在岸田成为首相之前，四人每季都会固定聚餐，自称为四季会。因此石破茂很有机会直接或者透过目前担任首相辅助官中谷元向岸田传达有关台日关系的睇法。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赤坂明夫认为， 安倍去世之後，日本的對台外交突然出現了巨大的空白，石破茂等人這個時候訪台應該是想及早建立自己的對台溝通的渠道。他表示和安倍比較近的幾位親台派大將都是在岸田內閣或者自民黨內擔任要職，不能夠隨便出訪，不過這些人今後只要有機會都應該很快來到台灣。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7月27日對日本經濟新聞表示，自己將會在8月份同事務局長木原念眾議員拜訪台灣。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認為，雖然很多議員積極地訪台或者安排訪台的計劃，但是他們的意見要反映在日本對台政策上面依然有一段距離。他說政治家或者立法機構的成員之間並不能夠直接推動台日關係的升級，關鍵是政府，但是在雙方沒有邦交就很困難了。其實議員去哪裡訪問在日本並不會成為話題，因為政府才能夠決定政策，而政府裏面有所謂的官僚，官僚通常很難改變，所以即使親台派議員重視訪台，但是他們的行動並沒有辦法立即反映在政策上面。川土真表示，石破茂和河野太郎並非一般所謂的親台派，他們對台灣加強關注，反而能夠使到台日關係贏得更廣泛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台灣軍方的年度漢光演習一連五日舉行，在上個星期五，亦即是7月29日結束。鉴于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引发了台海紧张局势的效应，台湾这次军事演习的规模可以说是近年最大，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专家就说，台湾今次操演的战术有很多是借镜乌克兰战术的地方，亦特别强化对中共解放军的不对称作战和重启后备军人的战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岸江演习是台湾军队操演的年度大戏，今年的实兵演习从7月25号星期一展开，为期五日四夜，借镜乌克兰的防卫策略。岸江演习第一日验证的重点科目就是战壕系统，以及是今年初施行的后备军人新制教哨的教学成果。台湾国防部假定中共解放军自北台湾淡水河口的八里滩是登陆，并且责令守备该区的第三作战区在进入百里城阵前的关键地带挖掘近百公尺长的壕沟以及地堡，以研制解放军的进犯。台湾军方指出，这套由壕沟入地堡构成的战壕系统，即是仿效俄乌战争当中乌东对抗俄军的守土模式。台軍在戰壕內不單只是擺設多具步槍、掩體，還存放著30日份量的彈藥以及糧食，而鄰近的高樓以及路口亦都分別部署刺針飛彈以及標槍飛彈，充分擺出千敵於陣地內的架勢。而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前戰爭學院戰略教官栗正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戰壕雖然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舊產物，但是烏克蘭軍隊之所以能夠長期堅守馬里烏波爾以及是亞速鋼鐵廠，並且有效研制俄軍的進攻，這套戰壕系統功不可沒。因此台灣軍隊引以為鑑，將戰壕納入今年的漢江演習並且加強演練。栗正傑指出，台灣軍隊在漢江演習挖壕溝並非首例，但是隨著敵情以及武器的演進，壕溝的挖法和與時俱進。他說舊式的壕溝單單是擺幾具的機槍在裡面，但是現代化的壕溝是可以配置標槍飛彈或者是刺針飛彈，只是需要一名單兵在戰壕裡面就可以對敵人的任何先進以及昂貴的武器進行致命的攻擊。
它配合标枪飞弹或者是刺针飞弹，能够发挥不对称战争的一个效果。
栗正傑表示，壕溝配合标枪飞弹或者是刺针飞弹，能够发挥不对称战争的一个效果。壕溝 可能在以后我们台澎防卫作战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便宜有效的防卫作战的一种建筑物。因为台湾自己国内有大量的挖土机或者是机工技术，应该很快可以在沿海海滩上面是建立一个比较坚强的壕沟阵地。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认同表示，乌克兰能够长期抵抗俄罗斯军队，他的防御攻势功不可没。苏子云说，台湾军队在台湾百里挖掘的战壕系统就好像一个地下碉堡，不单止可以用来迟滞敌军的前进，更加可以在后备部队守住第一波攻击之后，进一步进驻常备的部队来展开反击。
乌克兰这一次很具代表性的示范了所谓不对称武器的潜力，特别是标枪飞弹。苏子云
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的这次很具代表性的示范了所谓不对称武器的潜力，特别是标枪飞弹还有刺针飞弹，的确是挡住了俄军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装甲军团，这个算是一个战场上的小革命。苏子云强调，虽然乌克兰的主战场为地面战，同台湾突显的海空战场不一样，不过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仍然是转换运用到海空域，台湾可善用岸基以及是机动的反舰和防空飞弹来有效地防守，这种的精准弹药的造价可能只有飞弹发射在台的零头。例如一架标准的战机要价$6,000,000，但是一枚造价$1,500,000的防空飞弹就能够击落40倍贵的战机，这个就是不对称的成本。台湾百里地区的战壕系统由台湾军方征调民间机具，并且动员接受14日新制教召的后备军人所挖掘而成。今年3月，台湾针对后备军人训练进行改革，从7日延长到14日，并且增加行军、实弹射击等高强度的战斗科目。因此，新制教召下的后备军人这次投入汉江演习，亦都是一大亮点。台湾退役陆军少将栗正杰表示，美国一直督促台湾改革，并且强化后备战力，因此这次的台湾军方动员后备军人挖壕战壕，展现出他们的纪律以及是战力，届届是足以肩负第一线守备部队的责任。台湾军方表示，这次的汉江演习和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密切结合，以就地动员、就地作战、及时动员、及时作战为目标。遂行战是支援军事作战的任务，磨练常备和后备部队的协同合作和默契，并且持续精进全民国防的整体防卫构想，以确保台湾的安全。不过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金莱尔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对后备部队的训练已经是松懈太久，如果真的是希望恢复他们的战力，可能得要制定强度更高、期程更长的训练方案，亦都需要好几年之后才能够提出到成绩。这次的汉江演习的另外一个大亮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7月26号星期二亲自登舰出海，是到位于台湾东北部外海的海空联合截击操演，这个科目由台湾海军支队模拟战力保存，以及展现海上的机动力，并且在空中兵力和岸置火力掩护之下，对敌军船团发起了联合截击的作战。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汉江演习每年的操练科目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过去亦都有类似的海空联合截击的操演，但是仔细观察各个年度的想定状况，仍可以看出不同的变化。比如台湾军方今年选在东北海域的操演，可能就是在因应中共解放军近来频频在台湾东部外海的侵扰。林永又指出，解放军最近开始提高在台湾以及日本 之間的海域軍演頻率，如果再加上常態化侵擾台灣西南方的防空識別區，整體來看，中共恐怕是在度籌劃從東北以及西南兩邊夾擊包圍台灣的作戰策略。
如果我们的人类其实跟美国从西太平洋过来的军力两边可以进行合作或者是联合，
林又表示，如果我们这边即是台湾东北海域的截击同美国从西太平洋过来的军力两边可以进行合作或者是联合的演练，这样我们是刚刚好反而可以去包围解放军在太平洋这一面的军队。这次的汉江演习的海空联合截击操演包括是台湾海军、海军以及是海巡，共是动员30架次的军机以及23艘的舰艇。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军方为落实平时战时战备一体，海巡单位加入了汉江演习，近年已经成为常态。不过今年海巡舰体首度在演习当中发射了7枚镇海火箭弹，成功验证平时以及战时转换的战力。
这一次是第一次打火箭，我会觉得这一款是还蛮值得关注，一定程度上也会代表海军跟海巡。
林明又表示，这次是海巡第一次在汉江演习打火箭弹，他是觉得这一块是仲係盲值得係關注，某啲程度上面亦都代表住海軍同海巡中間嘅平戰轉換或者係平戰結合嘅狀況。林明又表示，台灣海巡艦艇7月中先至係遠赴柏勞，以及係常駐當地嘅美國海岸防衛隊進行聯合演練。雖然雙邊嘅官方低調以對，亦都未有公布演訓科目嘅等相關嘅季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台灣海巡扮演第二海軍的角色越來越明顯，他戰時肩負的責任亦都越來越吃重。律政傑則是表示，台灣海巡處配置的新型艦艇比照海軍沱江級等艦的等級，性能亦都堪比飛彈快艇，未來在戰事爆發之前，海巡艦艇可以潛藏於台灣各個漁港內保存戰力，直到敵軍開始實施渡海作戰之後，台灣的海巡艦艇就可以迅速地加裝火箭，對企圖登陸的中共解放軍船團實施攻擊，這個亦都是一種不對稱作戰的概念。台灣在這個星期舉行了漢江演習的期間，美中兩國正在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出訪台灣一事展開緊張的輿論對抗，讓台海緊張局勢隨之升級，亦都使到今年的漢江演習更加受到國際注目。美國智庫國防重點的金萊爾質疑，中國若然發動第一擊之後，台灣海空軍主要戰力還能夠保存多久？他說他對此實在是沒有樂觀的理由，因為他認為不對稱作戰將會是台灣未來存亡的關鍵。金萊爾表示，除了是烏克蘭戰場打出名號的刺針飛彈的標槍飛彈之外，水雷以及無人機亦都是重要的不對稱作戰武器，而且相當於適合台灣戰場。這個是這次漢江演習並未有看到太多水雷和無人機的應用，他建議台灣應該盡量是改善，不過若然台海是開戰，對台灣、美國甚至全世界的代價都是不少。金萊爾因此建議台灣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和中國持續進行對話，以免中國因為誤判而興起戰端。金萊爾表示，台灣最應該從烏克蘭戰爭當中學到的教訓之一，就是要同北京保持認真的對話管道，幾乎就是誤以為是莫斯科是虛張聲勢而錯失了開戰前的談判機會。金萊爾強調，幾十年來台灣一直忽視自我防禦力的建立，亦都經常低估中國武統的企圖，因此台灣現時必須要大幅增加國防開支，並且從多面向強化不對稱作戰實力，提高中共政攻台的代價，才能夠壓制中國的野心。而此外，他還表示台灣必須要有自主防衛的準備以及決心，因為即使是美國有協防台灣的意願以及是承諾，但是美軍在經歷了漫長而且疲憊的阿富汗戰事，近期的烏克蘭戰事亦都造成了美軍的過度負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